哈利路亚，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八月份，这个时间很快啊，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已经进到了八月份。这个八月份是值得纪念的月份。八月份怎么是值得纪念的月份呢？因为我们的第一批的幸福小组开跑就是在八月份，第二批幸福小组的同工培训也是开始在八月份。啊，八月份也是建造这个天国福音桥这个重新开工的日子，阿门。所以八月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在上周这个组团有5个幸福小组开跑，下个礼拜一还有第6个幸福小组开跑，增长得很快。我们原计划是4个，现在一下变成6个。就是在开启的时候，它就增长，啊，非常快。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它要求，这一个家庭只有6个人，这除了4个童工，还有4个 best，所以你到了这个时候要扩展，所以它就导致它本来12个啊，现在有14个啊，加上重生堂，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每一个 best，每一个幸福小组都有 best，我们给神一个掌声。神真的是爱教恩教会，我听这个邝建雄牧师讲，坚信浸信会有一个小组，8次没有一个 best，但是他们第二次还继续开，你知道吗？神没有给我们那么大的挑战，每一个幸福小组都有 best，阿门。每一个幸福小组都有神迹奇事，都有见证，所以等一下我们讲道完了以后，要请每一个幸福小组的组长上来。跟他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神迹奇事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大家看上去好像，哎，怎么没有个讲幸福小组？通读圣经的威力，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幸福小组的威力怎么变成了通读圣经的威力啊？大家，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通读圣经跟幸福小组有什么关系？我们这样看，我们要预先看到，当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幸福小组结出果实，第一批的 best 的信了主进入教会以后，我们怎么样牧养他们？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让他们进到通读圣经的计划里面。我们过去的老的基督徒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是我盼望。这一个 best，他们信了主以后，一开始就享受最好的待遇。我今天就要解释为什么要通读圣经啊，所以通读圣经的威力，这一个题目是从2个方面来的。首先呢，它是借助于福基教会幸福小组的威力，这个名字啊，有个威力，我觉得这个威力这个词很好，我就借用它来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通读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去年八月份，教恩教会推动这个通读圣经，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每一个区组、每一个分堂都在积极的响应，而且呢，很快的就过了一年，今年就进了八月份，所以大家都陆陆续续都完成了一年通读圣经的这个目标。请大家举举手，通读了圣经，你们那个区完成了这个通读圣经的计划的，举举手，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啊，通读圣经，我自己从去年8月19号开始通读圣经，然后我没有打卡，但是我给自己一个规定，不读经不吃饭，就是6个字。结果这6个字保守我。就是一年通读圣经，所以我在这一个7月19号啊，我是8月9号开始的，去年到今年7月19号完成这个通读圣经，神给我从头到尾都有感动，最后的感动是22章17节，圣灵跟心腹都说来，啊，通读圣经一遍，所以现在我又开始这个第二次的这个通读圣经。所以，这个通读圣经是从这里来的。一方面，要给我们过去的一年， 我们通读圣经完成这个目标给予一个鼓励和一个肯定，另一方面呢要为继续啊这个通读圣经继续开始下一轮的通读圣经来啊一个推动，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要神感动，我要讲这个题目啊，就是通读圣经的威力。我们现在驱逐要开始第二次的通读圣经，不要等到贝斯的信主进入教会再去推动，那个时候那个贝斯看到，哦，你们原来不没有通读圣经的这个传承，现在你是为了我来通读圣经，他们那个恩膏很差，你现在就要通读圣经，等到贝斯的一进来，哇，你们每一个都通读圣经，他就一下子就进到这个通读圣经的环境里面，就是什么入乡随俗，这个就是有恩膏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就要来推动，虽然这个幸福小组起开跑还正还刚开始，但是通读圣经现在就要开始，要等到 best 进来以后，他们就加汇入到这个流里面，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阿们。所以呢，这一个今天我要跟大家啊来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啊，翻下页，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读经的必要性，第二呢就是通读圣经的目的，第三呢就是通读圣经的威力。大家记得这三个要点，最好你能够啊、听完道以后问自己这三个问题，你能回答出来吗？如果你能回答出来，哇，那就是太棒了，这个种子就种在好土的里面，就会结出果实来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通读圣经的这个必要性。这个通读圣经的必要性跟圣经的权威性和这个重要性是不同的。我们如果对这个传统教会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传统教会是最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和这个重要性的，但是你却很少听到读经的必要性，这是不同的啊。这两个概念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联系，它是有联系，但是不是必然的联系，大家明白吗？不是逻辑的必然，不是自动的，不是说你认为圣经非常的权威非常的重要，你就会非常积极的读圣经，不一定，不一定，它圣经有联系，但不是必然的联系，除非你把圣经的必要性强调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再看下一页，宗教改革500年，新教的主流他特别强调圣经的权威性，他提出唯独圣经的纲领。什么叫唯独圣经？就是说圣经的权威大过传统，大过教会，大过神学家，大过圣经学者，唯独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就是叫做唯独圣经。这是改教家500年提出这个纲领，你看圣经的权威有多大。圣经的重要性还从哪里提出来？末世论，不是那个末世啊，是末世，哎呦，我这个词就不容易咬了啊，就是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那个末世啊，不是世界快末世快到，不是那个啊，圣经的逐字都是圣灵末世的，他提出末世论，他为了在强调这个圣经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啊，每一个字都是圣灵末世的，它重要不重要啊？你知道吗？所以透过这个唯独圣经的纲领和圣经逐字的末世这样的教义，把圣经的权威性和重要性摆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500年主流都是这样的，可以，你就可以推想，那么新教的教会广大的信徒一定是人人都勤读圣经呢，对吧？这是杨牧师的逻辑，我就学一点，就是说既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你的结论就是说广大的信徒的人人都是勤读圣经。好，你就看，令人不解的就是圣经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并没有在新教教会带来读经的动力和热潮。你到这个传统教会去看一看，每天读经的人有几个？微乎其微，我告诉你啊，公开的秘密，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人人都不读经。就像这个杨牧师讲的，福音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叫福音派，但是人人都不传福音， 哇，这个就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哈哈，这就是杨牧师的逻辑，要学一点。我们看下面，啊，我总结啊，我给你总结。有一些人认为圣经的确很重要，但圣经却不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读得懂的，还是让那些圣经的学者和神学家来读吧，免得我们误解了圣经。这是一种一些人。另一些人呢，认为圣经的确很重要，但是读经却不是每一个信徒的职责，而是牧师传道人的呼召和责任，让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面吧。你看见没有？读经的圣经的重要性跟读经的热忱不是必然相关的。你再看，一些人认为圣经的确很重要，但是还有许多的事情呢比读经更重要，敬拜神、传福音、奉献金钱、参加教会的服事等等。看见没有？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不这样讲，但是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圣经的确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家庭、聚会可能比读经还要更重要。啊，好，我们来看一个结论，就是圣经的权威性和重要性跟读经的动力和热忱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看到这个漏洞了没有？所以我们除了要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和重要性，还要强调读经的必要性。就是什么叫做读经的必要性啊？就是人人都必须读经，不是说圣经很重要，而是人人都必须读经，必须要读经，必要性啊，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广大信徒读经的积极和热忱啊。所以我们再来看，所以读经的必要性，第一，它有三个重要点啊。读经的必要性有三个要点。第一，读经的必要性是由整全的救恩论所决定的，因为按照缩减的救恩论，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只跟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有关，跟读经没有关系。你读再多的经，你读再多的遍，跟你得救没有关系，得救只跟你的信心有关。这是缩减的救恩论，你知道吗？如果得救跟读经有关，就违反了唯独信心和唯独恩典的这个原则，那么读经就变成了功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里面是有逻辑的。你要强调读经的必要性，你必须要打破缩减的旧恩论啊！如果你不打破缩减的旧恩论，你再怎么鼓励别人读经，别人都不会读经，这个跟我得救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但是感谢神，现在我们知道缩减的救恩不符合天国的福音和整全的救恩啊，要根据天国的福音和整全的救恩，那么读经是绝对必要的。记得这一点，为什么读经是必要的？因为根据整全的救恩、天国的福音，读经是必要的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下面，我们来读一段，看一段圣经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啊，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把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来打开。这一段经文我们从来没有可能跟这个通读圣经联系起来啊，今天圣灵要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啊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通读圣经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4:1-11，我们一起来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下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好，看下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个读经必要性的理由。前面有一个要点啊，就是读经的必要性是根据整全的旧恩和天国的福音。第二个要点和第三个要点是从这个经文来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读经的两个必要性。第一，读经是吃属灵的食物，喂养属灵的生命。第四节说，耶稣回答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呢，属神的人有两个生命，大家记得啊，不属神的人呢只有一个生命。都是说神的人两个生命，一个呢是生物生命，是从神的创造来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神不属神都有，因为为什么是从创造来的。但是属神的人还有另外一个生命，叫做属灵的生命。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救恩来的，是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的。为什么你的救恩叫做重生啊？重生就是给你一个新生命啊，新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啊。你要明白啊，你那个属世的生命是不需要读经的，你不，我从来不读经，我活得好好的。但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可是要读经的这叫整全的救恩啊。整全的救恩不是拿一张门票上天堂，整全的救恩是说你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还成长，还要长大，还要赋予使命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这是第二个要点这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救恩的意义不只是拿一张上天堂的门票，而是获得一个属神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正如肉身的生命需要物质的食物，属灵的生命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都写在圣经上，读经就是吃神的话，就是吃下属灵的食物，喂养属灵的生命，对吧？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说一个比喻哦，这可是真实的救恩的事实真理哦。我们再看，所以正如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每天都吃玛纳才能够活着，同样的，我们属神的人每天都要读神的话，属灵的生命才能够维持和长大，这不是可选择的。你的肉体的生命，你说我吃不吃饭，这个是可选择的。我今天选择吃饭，明天我不选择不吃饭，可以吗？不行的，你饿肚子饿得呱呱叫。你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不是你可选择的。属灵的生命必须要属灵的粮食喂养，没有属灵的粮食喂养，它就会夭折，它就会饿死啊。大家还记得这个三年自然灾害，我是饿死了几千万人呐。那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属物质的食物。同样的，我恐怕教会里面饿死的属灵的那个生命饿死的还更多，只是你看不见。哇，同样的真实啊，肉体的生命没有粮食就饿死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但是属灵的生命没有喂养全部饿死了，你知道吗？饥荒啊，饥荒。为什么？什么叫饥荒？因为所拣的救恩制造的饥荒，你知道吗？这不是可选择的，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特别最可怕的就是说，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重生了以后就是一个金刚不死之身，你一生都不吃食物，你都可以保证你得救，这个是极大的谎言啊。我告诉你，你属灵的食物你不吃马了，圣经里面说以色列人要吃马了，就代表今天我们要属灵的生命每天都要供应，都要喂养啊。而你却说你一辈子都不吃食物，你都可以得救，拿到了门票。你看这个是极大的谎言，一个欺骗啊。鼓励人不读经啊，再怎么强调圣经的重要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不是可选择的，是关乎属灵的生命，关乎救恩，是必须和必要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理由，前面这个是正面的，后面这个是负面的，但是正反两方面加强这个真理。就是说，读经是掌握胜过魔鬼试探必要且最有力的武器。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仅是要有食物来供应，而且我们有属灵征战，有魔鬼。魔鬼是干什么？魔鬼天天都要夺走你的生命，骗走你的生命，抢走你的生命。跟你说，他首先是骗，骗了以后就抢，就夺，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骗、偷、抢、夺就是仇敌啊。所以呢，这个读经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首先来看耶稣的榜样，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都要以耶稣为榜样。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胜过魔鬼试探呢？大家回去再读那个经文，魔鬼三次试探耶稣，耶稣是怎么胜过魔鬼的？三次都是用神的话语，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用神的话语，你用人的逻辑，你一定败在仇敌的手下。只有神的话语才可以胜过魔鬼的谎言，阿们。人的智慧，这些哲学其实都是出自魔鬼的，很多都是魔鬼，你根本就敌不过魔鬼。只有神的话语，它可以穿破魔鬼一切的谎言，你知道吗？所以耶稣三次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全部都是靠什么？神的话语啊。所以为什么这一个读经它是必不可少的呢？因为耶稣说道者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那么我们就要问，偷窃杀害毁坏是偷窃杀害毁坏什么？我们可能没想，偷道者来偷窃杀害毁坏就是你的那些钱，对吧？你好好收好咯，你如果你的钱不收好，那仇敌来他就把你偷窃杀害毁坏了。 No， 不是讲的你的钱。道者来偷窃杀害毁坏是针对什么？信徒的属灵的生命，就是你的救恩。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通知的人？通知什么人啊？通知属神的人，都是神的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要靠神的话语才可以胜过魔鬼啊！所以我们往前面两节，就是说神的话语，我们往前面还往前面啊，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最有力的武器。为什么？因为胜过仇敌有武器有很多，但是胜神的话是最有力的武器。第一，它是耶稣胜过仇敌的武器；第二，神的话语里面包含很多的武器啊，很多的属灵的武器都包含在神的话里啊。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啊，救恩的头盔是在神的话里面，你怎么知道救恩啊？当然，神的话里面，圣经里面才写了这个救恩呢、啊。真理的腰带，真理在哪里啊？真理就在神的话，圣经的里面啊。信德的铜牌，公义的复印件，平安复印的鞋，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的祷告所有都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怎么祷告啊？你奉谁的名祷告啊？你怎么样祷告？还不就是神的话？耶稣怎么祷告，我怎么祷告？所有，所以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啊？它是耶稣所使用的武器。第二，它是什么？包含了许多的武器都在神的话里面，你知道吗？所以是这个读经，所以它是啊，它是绝对的这个啊必要的。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来看到这个读经的必要性。那么呢，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点，记得啊，读经是必要的啊。它有三个要点，第一要根据整全的救恩，不是一信了主就拿一张门票，你首先要把这个破掉。第二，属灵的粮食必须要每天吃，不吃就会饿死。第三，属灵的征战，你没有属灵的武器，你怎么打赢属灵的征战？你如果打不赢，仇敌就把你的生命夺走了。这个就是三个理由，读经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下面要来看读经通读圣经的目的啊，那是因为什么呢？读经有很多的方法啊，我们知道读经有非常多的方法啊，它的每一个方法的目的是不同的，你采取不同的方法是用了有不同的功效、不同的目的，你要记得啊。常见的读经的方法有研读圣经，有生命读经，有导读，有默读，有精读，有通读。这些读经的方法都有不同的目的，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通读圣经是一切读经的基础，通读圣经是一切读经的基础。而且呢，告诉大家，它是最容易的，你不需要懂原文， 你只要用你本国的，它翻译的不准都不会影响，一点都不会影响，我会跟你解释。啊，但是通读圣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是最容易的，你没读懂也不要，也不影响你通读圣经的效果。它为什么？它人人都一样，神学家通读圣经是一样的，普通的信徒读原通读圣经效果是一样的。它不取决于原文，也不取决于读懂没读懂。你看它，你看它有没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通读圣经是一切读经的基础。那么读经的通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通读圣经有两个目的。第一，它要你了解圣经的整体的结构，你要知道圣经的整体结构是什么，通读圣经。第二呢，你要了解圣经的故事结构，就是你要了解两个结构，第一步了解它的整体结构，第二呢了解它的故事结构就可以了啊。我们来看，我们下面来看啊。哎，你还不要翻，回到前一页，回到前一页。虽然没有人可以了解全本圣经所有的细节和奥秘，但是通过通读圣经，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可以了解圣经的整体结构。看见吗？他对人人都一样。虽然圣经所有的部分和细节都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属神的人来说，最基本的需要就是了解圣经的整体结构。大家记得吗？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而是说了解它的整体结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重要。好，我们再看。那么读经的通读圣经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了解圣经的整体结构。那么圣经的整体结构是什么呢？圣经整体结构啊，有不同的，但是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啊，这个也够了。圣经的整体结构是什么？就是圣经有66卷书，然后呢它分两个部分，旧约部分和新约的部分。旧约呢是有39卷书，那么新约呢有27卷书。你了解它的整体结构了吧？这一步你应该知道啊，你如果不知道，你就通读圣经一遍，你就会知道了。所以我们再来看，那么通这个整体结构还关系到这两个部分的关系。我告诉你，教会第一个异端产生，第一个异端就是说旧约不重要，我们只要新约，第一个异端。你一定要知道，圣经是个整体，它不能够缺少一个部分，所以他们两者什么关系你也要清楚啊。那么呢，大家是有共识的。第一，旧约是什么？预言。新约呢？应验。新约要是不应验，那么预言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应验了。旧约发出的预言，新约都要应验。第二，旧约是什么？是个预表。那么新约呢？它是一个实体，对吧？旧约很多是一个预表，比如说亚伯拉罕预表天父，以撒预表什么？耶稣。哎，新约就是一个实体，约瑟预表耶稣，哎，耶稣是你被卖，对吧？这个就是预表和实体的关系。哎，第三点最重要啊，新约是解开旧约的钥匙啊。那个神给亚当做一个皮子，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哎，甚至旧约很多的奥秘的，但是新约呢？哦，那就是讲耶稣啊，伊甸园里面有一棵生命树，那什么意思？那就是预表耶稣啊，耶稣就是那生命树啊，你吃了生命树就得永生啊。旧约是预表啊，打开旧约的钥匙。你不了解旧约，新约你是不了解旧约的。所以很多犹太人他不了解旧约的奥秘啊，但是我们了解新约，他是打开旧约的钥匙。但是还有一条，旧约是理解新约的什么背景？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读任何的文字，一定要在它的文脉里面，就是上下文理啊，那个流里面才可以理解，否则你完全误解了，是吧？你中间断章取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你知道了吗？所以你一定不能脱离它的上下文，它的背景。所以呢，新约的背景就是旧约，所以呢，这两个我盼望大家能够知道啊。所以最重要的，你就是要知道圣经有旧约和新约两部分都非常重要，他们的关系互相依存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故事结构。你除了了解它的这个整体结构，它有新约旧约两部分，他们互相的关系你要知道，不要丢了一部分啊。 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圣经不合我的标准，也不合我的胃口，最好从圣经里面捞掉，这是绝对不行的。每一本圣经都不能少，有的人首先就捞掉了启示录，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把启示录拿掉了，他的损失有多么的大，他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有些人还不喜欢这个什么雅各书，嗯，雅各书去掉了就不行道了，不行道，只是听道，哇，你将来你的亏损是很大的，因为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不能投进天国，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去，你不行道，你的亏损大了，啊、嗯，所以圣经每一卷书都非常的重要的，啊、嗯，所以呢。你要了解它的故事结构，你除了了解它的整体结构啊，你要了解它的故事结构。大家听到这一点，故事是不难明白的，啊，神学是很不容易听懂的，但是故事人人都听得懂，我可以保证你，啊，所以呢，了解圣经的故事结构是它的啊第二个目的，啊，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注意到圣经的叙事文体，就是故事文体啊。啊，比较学术化的叫做叙事文体，啊，用英文来讲呢，就是通俗的叙事呢，就是 story 啊，但是呢，它有一个比较学术化的名字 narrative， 所以呢，narrative 翻成中文就是叙事 ，story 呢就是故事，其实叙事和故事就是一个意思，但是学者呢，他一定要搞一个比较生僻的词，表示他是什么？他是学者。跟你这个普通的人呢是不同的，其实意思完全一样，我告诉你吧，所以呢，所以我有时候就用一点这个学术的名词，有时候用一些通俗的话啊。这一种的文学题材占了圣经的大部分，就是故事，你知道吗？我举例子啊，旧约的摩西五经、约书亚记、四十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都是叙事文体。嗯，那么新约的四福音、使徒行传都是叙事文体。我举例子啊，你就看到这占了圣经的大半部分了。啊、嗯，好，我们再看。但是呢，你注意到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文学题材，这是一回事；但是它有多重要，这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吗？只要你读经，就会发现，哎呦，这个圣经里面都是在讲故事，对吧？但是很可惜，认识到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啊。是非常新近最近的事情，2000年大家都不重视圣经的故事的特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有几种的解释，一种就是寓意化的角度，他从这个寓意化解经，就是说圣经都是一个有一个寓意啊，你要从那他表面的意思找到他那个隐藏的那个寓意，他的这个故事就不重视了。故事是什么？它是一个寓意，你要去找那个故事背后的寓意。你知道吗？就麻烦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要关注它的历史性，你要考察它的历史，所以很多人去考察这个历史，就不相信耶稣复活了，也不相信是童女作神啊。他就问，哎，死人怎么可以复活？他就告诉 stuck 了啊。所以呢，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故事不重要，那个教义才是重要的。他的比喻就是什么呢？故事就像一个矿场，交易就是那个宝石，这个矿场它的这个价值本身并没有价值，你的矿场是要从那个矿石里面找到它的宝石，就是交易。所以故事不重要，交易才是重要的。所以呢，你虽然知道它是很多圣经大部分的是故事，但是大家都不重视故事。知道了什么？20世纪70年代在神学界才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神学流派，叫做叙事神学 （narrative theology）， 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名字就是来这样来的。自从这个神学学派产生以后，人们才重视到故事的重要性，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决定人类命运，决定真理，决定个人人生意义。都是在故事，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就讲一个你的故事；你要知道你是属神的人，你讲一个属神的故事。这个比你讲很多的道理要重要的多啊！这个才定位你是谁。你是在故事里面才被定位的，真理是在故事里面就是存在的。离开了故事，没有抽象的真理。啊，故事的重要性在很晚才发现啊。我们来看 看下面，再看下面啊。所以呢，这个圣经的故事结构啊，我大家不是第一次，我在这里就是比较小，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这一个故事结构是在前人的肩上才知道的，不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就发现了这个结构，不，绝对不是的。这总结了2000年，大家读圣经，发现这个结构，啊，这个圣经是一个七幕剧，圣经是一个七幕剧啊，它是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七幕，而且呢，它的七幕是完全按照圣经的顺序。你不要管这个圣经是谁把它编辑起来的，哪一年编辑的，有哪些人编辑，你都不要去想。你只要说它现有的这个顺序是不能缺少的，它这个现有的结构就是圣灵所定的，啊，它的故事完全按照它的次序来的。所以同读圣经要按它的次序，不要岔开了，岔开了它的次序就没了，它的故事结构就没有了。所以你一定按它的次序。你看它的第一幕是创造，就是前两章，第二幕呢就是堕落，3章到11章，第三幕呢就是以色列，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旧约的结尾，第四幕就是耶稣生平，就是四福音书，第五幕呢，你要从这里来啊，第五幕就是教会发展，从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到启示录第五章，第六幕呢就是千禧年，从启示录第六章到20章，然后第七幕呢就是新创造，就是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创造，那个启示录21章22章，啊，你看见它的次序完全是对称的，它有三个对称，第一幕创造跟第七幕新创造对称，圣经的前两章跟最后两章它是对称的，啊，所以呢。它的关系也是对称的，这个新创造就是实现了创造的最终的目的，原初的目的实现了，啊，所以呢，这一个第二幕堕落，这个千禧年就是恢复，堕落就是恢复啊，哎，恢复不光是要恢复这个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它要恢复生态环境，它要恢复，大洪水造成的各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都要恢复，它是要恢复的。啊，然后第三幕以色列，这个是神拣选一个民族，对吧？第五幕教会，神拣选万列国列邦，它的时间差不多。以色列拣选以色列2000年左右，亚伯拉罕到耶稣诞生2000年左右，教会也是2000年左右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第四幕是一个转折点，耶稣的生平，耶稣诞生了，而且你看到它的次序，你知道圣经。这个马太福音不是最早写的新约最早一本书，最早写的可能是哥林多前书，可能是铁匠龙尼撒前后书，它不一定是按照时间次序的，它是按照圣经故事的结构，耶稣生平是在教会成立之后之前，阿们，这个对称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啊，你要了解细节，这个是无穷无尽，但是你了解它这个结构也不太困难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对称的结构以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个结构不能代替你通读圣经啊，但是它可以对你帮助你通读圣经，这是什么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就你就明白了，这一个期末剧啊就像一个导游图，你要到圣地去导游，圣地啊，你要知道哪里是埃及，哪里是红海，哪里是耶路撒冷，哪里是加利利湖，对吧？哎，他告诉你有个地图，它对你很有帮助，但是这个地图就是说，哎，我不需要去旅游了，我有了地图，读一下地图，我每次想到圣地的时候拿一下地图读一读就可以了，可以吗？不能的，你的旅游不能够由地图代替，但是地图能够帮助你旅游吗？能够帮助的，所以我这个把这个地图告诉你，不能代替你通读圣经，你通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亲身的经历这几幕啊，亲身的经历这几幕，啊，所以呢，这一个。盼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是读经的最主要的目的，通读圣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知道它的这一个七幕剧的这一个结构，这一个七幕剧的结构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这个教义，我们所相信的教义啊，你要知道，我下面你还会看到 这一个奇木具，它可以解决你所生活当中每一个信徒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层面、所有程度的问题都可以。但是呢，你要了解那个教义呢，你自己对教义本身就了解的不够，所以你从教义怎么来回应问题，你更加不很难。但是了解这一个圣经的这一个故事结构，足以帮助你回答所有任何你生活当中信仰当中遇到的挑战，特别在后现代你遇到的各样的挑战都可以由这个故事结构来跟你回应啊。所以它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这个神学教义。我跟你说啊，好，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一个最后的主题了，通读圣经的威力。哎，在下面一页啊，就是这个还要讲一下，我还讲一下，就是说这一个我们现在在圣经故事里面的哪一幕啊，我们现在在圣经故事里面的哪一幕？第五幕，阿们，你读懂吗？你读懂吗？第五幕是干什么？教会发展，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教会怎么发展？建造天国福音桥。哎，不要把它拉开了，建造天国福音桥，看见了没有？哇，你后面就会知道它的威力了。就是说你要把你个人拉入到圣经的故事的里面，你是参与写故事的人，你看到它的威力了没有？你大概可以猜到这个为什么它的威力会出现啊。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少这个环节啊。我之所以能够讲这篇道，也是因为神开启了这个天国福音桥，原来就是第五幕啊，就它的内容就是建造天国福音桥，教会发展就是建造天国福音桥。建造天国福音桥，把传福音、信福音、这个活出福音，每一个方面都包含在里面。大诫命、新命令、大使命全部包含在里面。这个天国福音桥，包罗万象，教会发展全部都在它里面啊。所以呢，这一个每一个教会都是一个信道、行道、传道的小母语环境。你就是你把你的教会建造成为了一个信道、行道、传道的母语环境，哎，你就是完成了你的任务啊！再看下面一页，那么呢，普世的教会就是一个信道、行道、传道的大母语环境。投身建造天国福音桥的工程，就是投入圣经故事的第五幕。圣经的故事不是跟你的人生分开的。它是一个 open 的一个故事，把每一个人都邀请在里面，它的威力就在这里啊！这是三一真神本身的事业，它不光是耶稣的事业，耶稣其实是天父把这个使命给他，然后圣灵跟他一起来完成。三一神的事业就是这个建造天国福音桥啊，所以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了。你从这个圣经奇木具你就可以看得见啊，我讲这个话就是从这个圣经奇木具里面来的。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啊？好，我们下面来看读经，通读圣经的威力啊，通读圣经的威力。前面还回到前面，圣经的威力第一，使我们可以投身到圣经的故事里面，成为圣经故事的一部分。那么你怎么投入呢？这里三个步骤啊，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一点。第一，把你个人的故事纳入到你所说的教会的故事，圣经，你要纳入到圣经的故事里面，它不会是个人直接进去的，啊，你要知道，圣经的故事是要以单位，要以教会为单位才可以进去的，阿们，圣经的故事要以教会为单位，为什么？因为耶稣只有一个心腹，基督也只有一个身体。啊，如果你是跟这个身体是额外的没关系，啊，耶稣要拉入你，他就要找两个心腹，两个身体了，他一个头两个身体，你知道吗？耶稣只有一个身体，耶稣只有一个心腹，你要拉入到圣经故事里面，先要拉入到你的教会的里面，这是伟大的真理啊！现在的后现代的人都不想要教会，我要耶稣，但是我不要教会。 你要头，你不要身体，你知道吗？可以吗？不可以的，完全不可以的。啊，你只有了解圣经的故事，你就会知道这一点。把你个人的故事纳入到教会的这个故事。第二，你要把你的教会的故事纳入到普世教会的故事。什么叫做纳入到普世的教会的故事？就是你的教会跟普世的教会是有关联的。你要开放，你不能封闭。啊，任何一个地方教会都不能封闭。这个地方教会它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它绝对不能封闭，它必须向国度开放。因为耶稣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心腹，你记得这一点啊。第三，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的故事是属于圣经故事的一部分，你明白？所以你知道我们下一幕是什么？千禧年。很多人就不知道下一幕是千禧年，就以为白色大宝做了什么，要大吃一惊。被提和复活都不是在白色大宝中，千禧年之前才有被提与复活，千禧年之后才有白色大宝中。很多人要跌破眼睛，因为什么？他不知道第六幕是什么，他就不知道他要怎么活啊，你知道吗？他就完全迷失方向了，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他就完全不知道去怎么解释啊。中国的走向是什么，他就完全不知道了。美国的走向，他的命运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第六幕是什么，你明白吗？你只有知道第六幕是什么，你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是，你一定要了解。所以呢，你要通读圣经的威力，就是说。它第一个威力就是说，它可以，你可以纳入到圣经的故事里面，透过这三步就纳入了。第一，你要委身在你所在的地方教会，你要拥有你的产业都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你的身份，你所有的产业都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的拥有。啊，然后你要知道，你这个教会不是独立的，不是独立王国。要跟所有的身体要开放，所以教会开幸福小组研习会，要邀请所有温哥华的教会都来，讲英文不讲中文的都要邀请他们来。我们是开放的，我们不是搞神秘教派，我们是国度的一部分。我们所有教会的优点我们都要学习，缺点要避免。所以这个就是要纳入到这个普世教会，要纳入到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它的威力还不止这个，但是这个很重要啊。你的信仰不是一个历史的，不是将来的一个永恒的结局，是你今生在这个故事里面当什么角色，什么是幸福，这个题目其实回答不了的。就是在创造者的计划里面，行在他的计划里面才是幸福啊！你只有从你哪里知道创造者的计划？你怎么可以知道你是创造者的计划？你除非通过圣经这本书上面，你才可以知道的。你活在创造者的这个计划里面，你才谈得上幸福。不然你怎么找幸福？你不可能回答这个题目的。啊，这个第二个目的，通读圣经的威力，第二个威力。就是通读圣经可以改变我们的三观，使我们成为极尽的门徒和基督的心腹，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他的通读圣经，他的威力在这里啊。当今大部分的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展现福音的大能？我们读圣经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福音的大能啊。我们到处找传福音都碰壁啊，人家根本藐视你这个教会啊，你跟他强调福音，他觉得嗤之以鼻，这些过时的封建迷信啊，这个什么弱者的拐杖，麻痹人民的鸦片，那福音的大能在哪里展示啊？啊，福气教会杨牧师对此有精辟的洞见，他说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当今大部分教会当中大受欢迎和最受尊荣的人都不符合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就这个原因。为什么福音的大能展现不出来？因为教会里面大受欢迎就是 popular 的，大受尊荣就是大家学习的， 这些人都不符合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所以你展示不出这个福音的大能来。这个杨牧师的洞见啊，你再看，因为教会的标准就是按时聚会，这个是旧约对十一个支派的这个要求，就是按时聚会啊，不能当祭司的啊，做十一奉献不犯罪，参加一些教会的服事，就是做信仰平衡的基督徒。杨牧师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来，所谓信仰平衡的基督徒就是少年观，少年观就是不合格的门徒，少年观他做到了一切旧约的律法，什么都做到了。耶稣给他，你说你要做合格的门徒，撇下你的所有来跟从我，你就是合格的门徒。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不合格的门徒。他实际上告诉我们什么是合格的门徒，什么是耶稣的门徒。好，我们再看杨牧师指出来，主所要的门徒是全然为主而活的门徒，是变卖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是对耶稣全然奉献全然委身的门徒。所以简单的说，耶稣所要的门徒不是平衡的门徒，而是极尽的门徒。什么是极尽的门徒呢？就是保罗式的门徒，门徒保罗就是门徒的榜样啊，保罗就是门徒的榜样，玛利亚是心腹的榜样，保罗是门徒的榜样，大卫是君王的榜样啊！神把这三个榜样都给了教安教会，我们过去有了两个就没有这个不行。你要做玛利亚好，你要做大卫很好，但是你要先做保罗，你要先做保罗，你才可以做玛利亚，你才可以做大卫。阿们。所以这才是什么极尽的门徒，合格的门徒。我们再来看，那么既然这样，谁能得救啊？耶稣跟少年官走了，那些文明彼得说，这谁能得救啊？这么高的要求。我告诉你啊，改变三观你的秘诀，改变三观，你不能够三观不变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 No No， 你要做极尽的门徒，保罗式的门徒，秘诀就是你要改变你的三观。什么叫三观啊？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改变三观，他改变一些外表的生活方式，周末参加聚会，周间还是跟世界是一样的，外表是讲满口守灵的话，内心的价值观跟世界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平衡的基督徒，他平衡的非常啊，天衣无缝。这一些不是不能够成为这个极尽的门徒和这个基督的心腹。我们来看下面，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改变三观呢？我在这里啊，怎么样改变三观？我盼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两个要点。第一，价值观是由人生观决定的，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决定的，你记得这一点。价值观太抽象了，什么是价值观？把价值观拿来给我看一看，太抽象了。什么是价值观？我告诉你，价值观这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植根在具体的人生的里面，你每一天的生活就根植了，就这是看尽了你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抽象的，但是你的人生是非常具体的。价值观是由人生观决定的啊。所以这一个通读这个圣经啊，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来看这个价值观是怎么跟人生决定的啊。价值观的定义就是价值的优先次序，价值优先的东西呢就是人生优先的目标。什么叫人生的优先目标？就是我生活很忙，我一天起来做很多事，啪啪啪，一二三四五，我要排队啊，我不能都做啊，我先做的那件事就是你的价值优先。具体不具体啊？太具体了。周末怎么过？一二三四， 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价值优先。价值观是抽象的，不要去讨论抽象的价值观，要讨论具体的人生观。可见的这个价值观是由人生观决定的啊。好，我们来看你的人生的优先目标是今生还是永恒啊？这一点都不抽象吗？你是为属地的福利而生活，还是为属天的福利来在生活啊？你祷告你追求的都是什么？属天的福利还是属地的福利？你是为自己家庭世界，还是为耶稣天国？也就是说，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啊，为我和福音放下这个你看到这就是价值观吗？价值观是由人生观决定的，你知道这些问题就决定了你的价值观。好，我们再来看人生观。人生观不只是对人生的看法，大家记啊，人生观不只是对人生的看法，人生观是包括了你人生的态度和人生的方式，好没？人生观不只是一个理论，人生的看法 No， 人生观就是你的人生的态度和你的生活的方式。那么人生观是怎么决定的呢？是由你的成长环境和你的经历所塑形的，这个很好理解对吧？通常世人的人生观都是由追随世界的潮流。我们再来看这个方面，杨牧师有第一篇讲到真幸福，讲得非常清楚，只是呢我这里加一点他没有讲到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有几种，第一，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争生，大家很熟悉吧？第二，为追求个人的成功，包括名利、家庭、事业，大家这一点很熟悉啊，这是杨牧师讲的。第三，追求民主和普世价值。第四，及时行乐，就是这些吗？这是世界的潮流。但是极尽的门徒是什么？就是回应耶稣的呼召，投身耶稣的使命，一生全然为主而活，就是什么？天国福音桥的建造工程，投身于天国福音桥的建造工程，这就是极尽的门徒。我们再来看，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共产主义奋斗争生，他是有什么？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人啊？他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为什么这个他们会遇到危机呢？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遇到危机了。世界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几个阶段在发展。这一个公有制并没有带来人人为公，私心就消失了，没有。越是发展，私心越大。他是因为这个不同，所以他才人生观才改变了。追求个人成功和民主普世价值的人生观，是由启蒙和后启蒙运动的世界观，或者是叫做主流文化结构决定的。它的特色就是什么？高举个人独立自主，相信人类社会进步，强调提高科技教育，这个就是这个背景，背后就是这个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温玉对他是一个打击？为什么莫斯人对这个是个打击？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们再看，因为他打击他的世界观，就打击他的人生观，你知道吗？啊，我们再来看下面，及时行乐的人生观是古老的，从古就有，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就是什么？我们就吃吃喝喝啊，明天就要死了，明天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意义啊？不就是虚无主义人生观？这个早就是及时行乐。我们再看，极尽的门徒的人生观是由圣经的世界观决定的，而圣经的世界观呢，是包含在圣经的整体结构和故事结构里面。所以呢，你看这个逻辑啊，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所以你要改变三观，必须要怎么改变世界观， 教会的失败就在这里。他改变很多的价值，其实都是表面的改变。为什么？他没有改变他的世界观，世界观一没改变的话，他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观，结果那些价值观的改变都是表面的，他的失败就在这里。所以教会现在要着力在改变人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圣经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最能够触动世界观的，就是什么？末世论。末世论是最能够改变世界观的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啊，所以呢，为什么通读圣经能够改变世界观呢？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叫世界观啊！现在我们了解了价值观，就是你人生优先的次序啊、目标啊。那么世界观呢？哇，是什么？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这世界观是很复杂的世界观啊！但是我们了解一点，因为它太重要了。第一，它有三个要点。第一，世界观并不是你所看到的世界的样子，这不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你借着它观看世界的那块镜片，你透过这个镜片来看世界，那叫世界观。这个镜片叫世界观，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世界观的镜片来看世界的。这句话不简单啊！我盼望大家记得这句话。这句话是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的分水岭，是启蒙运动跟后启蒙运动的分水岭。启蒙运动是什么意思啊？现代是什么意思啊？相信人可以直接认识真理，不需要有镜片，直接就认识真理了。科学就是认识真理的途径，你知道吗？这就是现代启蒙运动。后现代就是说 no，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镜片世界观，没有人是没有世界观的，你不过就是在启蒙运动的这个镜片里面而已。相信人类社会是进步的，如果人类社会不进步，立刻全部倒塌，你知道吗？你连革命和反革命都没有办法定义了，因为革命就是确认这个历史进步的潮流叫革命，逆革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反革命。如果现在世界不进步了，马上全部垮掉，启蒙运动全部垮掉，因为你高举人的理性，结果你发现人类的这个命运是完全不掌握在你的手中，你不知道这个世界马上就被瘟疫毁灭，被原子弹毁灭，你整个的所有的东西都毁灭。所以这就非常的重要啊！在后现代的环境里面传福音的关键就是要了解人的世界观，是打开他心门的钥匙。如果你不了解他的世界观，你根本不可能打开他的心门，你不知道他的心里面宝贝是什么。你除非知道他的世界观啊，你用圣经的世界观去跟他的世界观对话，福音的能力就出来了啊，你就进到他心里面去了。阿们。但是我不否认这个杨牧师讲的更新为善，功老为孝啊，我们这个是属于功老为孝，就是你必须要进到世界观里面才可以进到他的心里面啊。但是呢，你先要先要什么？先要跟他搞好关系啊，这个没有矛盾的啊。所以我们看下面，第二，世界观不只是观看世界的镜片，世界观是人类应该怎样生活的蓝图。马克思就是看出来了，这个启蒙运动他们的世界观只是解释世界，他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地方，他就是在改造世界。马克思很厉害的，但是他不知道世界观不只是认识世界，世界观包括人应该如何生活的蓝图。世界观不只是关乎认识世界，它塑造人类自己的身份和所事的观念，使人成为自己。你是怎么样成为自己的？你是因为通过世界观而成为你自己，你知道吗？不只是认识世界，认识你是你成为你自己， 大家记得。好，我们再来看。好，你了解了这些世界观以后，你就来看啊，世界观里面包含什么？世界观首先它包含了神学。什么叫神学啊？神学有两个问题：第一，神是否存在啊？第二，神的性情和作为，神有什么性情，有哪些作为？一看他的作为，你就会包括很多内容了。这是神学，但是世界观不只是包括这个神学，神学包含在世界观里面。世界观包含什么？宇宙人类的来源。你怎么回答？圣经的故事，创造，人类宇宙人类的现实，堕落，拯救，宇宙人类的终局，这个第六幕、第七幕，宇宙人类的根本的问题。堕落啊，罪，堕落嘛，罪是故事里面啊，再看这个是世界观啊，宇宙人类的出路，救恩呢，出路在耶稣那里，人类应该怎么样生活实践，信仰不只是关乎你信什么，信仰是关乎你怎么生活怎么实践，所以你信没有行为你是假的，自己欺哄自己啊，你知道吗？世界观是包含你的生活行为的，然后表达世界观的这个象征符号啊。我举个例子，我基督徒的信仰，它的象征符号十字架、洗礼、圣餐、祷告、主日崇拜，都是它的象征符号。我们再看最后的结论了。无论我们对世界观的这些层面有没有认识，他们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挑战我们。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哲学，每一个世界观，他都回答这些问题。你怎么回答啊？简单的圣经故事，你不需要知道很多细节，你只需要知道它几幕剧就知道了啊。而且他这一个几幕剧是神启示来的，比任何人的解释要超过不知道多少万倍，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都还是要经过一些训练啊，比如说复活，那么你想一想，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复活，你怎么想复活？你看看人类历史上人们对复活是怎么看的，你会发现很少人想到复活，大部分人是想到永生，就是想到永生呢，也有几种，一种是灵魂不死，死了以后灵魂到西天去了，有一些人想到什么，全传承接代。有人是认为他精神不死，他创根立业，创了学问，他精神不死，啊，他就是想要获得永恒，很少人想到这个复活的，啊，有人想到的这个复活，只有中国有一个跟这个最接近的，就是道教长生不老，长生不老，所以呢，这个你想一看，这个复活它意味着什么？谁能够？有能力从死里复活进到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啊，它是什么？你这个灵魂不死，你到了灵魂的世界，但是我人是有身体的，我是要有人关系的，我一个人灵魂跑到那极乐世界里面，那是无情的孤独啊，你想自杀也没有办法了，那是什么出路啊？你只要用这个圣经里面去真理回答，哇，下一个你能谁能够预言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谁能够遇到世界的结局，哇，这个圣经的真理太宝贵了，他只要你知道他的故事，你要相信这个故事，这是考验你的信心啊，就是简单的相信他的故事，哇，你可以回应一切来自任何哲学任何方面的挑战，你都可以回答啊。所以呢，这一个圣经的故事结构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原有的世界观，从而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我们成为极尽的门徒和基督的心腹。平衡的门徒都是完全不知道圣经的世界观，所以他才会成为平衡的门徒。一个了解圣经世界观的，不可能还去成为平衡的门徒。这就是通读圣经的威力所在。让我们都来通读圣经吧，阿们。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好吧，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哈利路亚！你把这一个你心里面的这个计划 写在圣经里面，而且向我们来显明，你呼召我们进入到你的计划的里面，成为你计划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来每一天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维持强壮成长。我们需要读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才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才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才会改变。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灵在这里引导我们，教你教会在八月份，主啊，我们要开始新的一页。主啊，求你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不仅祝福幸福小组，而且祝福每一个细胞小组，推动这个途径的运动，预备这些第一批 best 的到来，让我们都能够进到这个途径的计划的里面。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